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好，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好，还有五章二十四节。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第六章十四十五节。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
到这里，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哈，这里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哈，那我觉得这里很像，就是这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好像罗马书第六章，我今天读这样，我就觉得哎，这个很能够配合。罗马书第六章就是我的罪身已经与主同死，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好，那这个同钉在十字架上呢，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讲到，是一个表示我的肉体，这个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还有呢，这个第六章十四节这里讲的说，我以为夸口的，我以过去以为夸口的也都钉在十字架上。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耶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什么事情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我们需要明白。一方面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十字架的爱是神的爱，这样那么浓那么烈的爱这样留下来的，来跟我们立约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他这样子来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成就了什么，你一定要明白。你借着这个你就可以知道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好，就是说所有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坏的，我们肉一切的坏的已经钉了，一切好的可夸的也都钉死在十字架上。好，然后呢，那也就是说十字架把我们过去一切的羞耻，好，过去一切可夸的都跟现在隔离了，隔开了十字架。好，那十字架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就很像是罗马书第七章，对不对？好，因为罗马书第七章他就是那个丈夫预表律法嘛。好，那律法是善的嘛，是好的嘛，所以他又达不到律法，有一个女人嘛，他达不到律法，所以呢这个女人就需要死了。他死了以后，然后他就嫁给，从死里复活，嫁给另外一个丈夫，这个丈夫就是基督，这样子，基督。所以保罗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这个比喻，就是讲到就是说所以他从今起呢，因为这个丈夫是律法，律法就是动不动你又摔碎了碗，好，你这里又做错了，你那里又什么，因为律法。好，那可是呢他向着他自己死掉，然后死里复活去嫁给这个丈夫，这个丈夫呢就是耶稣。好，他就归给这个丈夫，那这个丈夫呢是为他死的丈夫， 你知道，所以他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跟他同死，然后基督走出坟墓，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在他里面复活，归给他了。好，那归给他呢，他说，所以呢，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好，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那他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就在讲到罗马书第八章。因为第八章呢，它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第八章就是说我们活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活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那然后呢，他说活在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怎么样呢，不是我活，就是说不是我活，因为我已经死掉了，而是呢是神儿子在我里面活，神儿子的，这就是说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另外一个翻译可以翻成说，因着神儿子的信而活，神儿子的信实，神儿子的信心，对你的信心，神儿子他知道你是他手中的工作，他已经为你死了，他一定会把你做成，做成阿爸父本来预定你要成为的，成为的他美丽的心腹，耶稣美丽的心腹，这样你了解吗？好，所以他就说我如今活着呢，是因着这位爱我为我舍己的这一位，他对 他的信心而活，他的信心，他的信实而活。那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这个一样，这个都讲罗马书第八章。所以第八章就是讲到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就是讲到我们受洗其实就是跟耶稣一起死的意思，一起埋葬，这样。好，那然后呢，所以他就说你已经死了，你受洗成为基督徒受洗的时候你就已经死了，你已经从这个世界死了，所以 你肢体你不要把你的肢体再献给罪了，因为你已经向这个世界死了，就是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讲的，就这个世界而论我已经死了，就我而论世界已经死了。所以这个十字架把我的过去，我过去我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还有我过去可夸的跟我现在都隔开了，这个十字架也把世界跟我都隔开了。好，等一下我们还要看别的地方，他就整个都隔开了。好，在 加拉太在这哥罗西书第二章那里讲到，他把律法跟我们都隔开了，好，把仇敌跟我们都隔开了。所以十字架是最伟大的得胜。上个礼拜我讲到耶稣在地上他得胜，在客西马尼园是一个极大的得胜，他在十字架上又一个赢得更大的得胜，更大的得胜。好，那这个所以借着 这两节，弟兄姊妹，你知道你今天应该是什么样的 一个生活吗？你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你不再是活在被要求被规定的里面，你是活在一个神的爱，这位为爱我爱到为我舍己 的神， 我活在他的里面，他活在我的里面，而且他很有信心他会把我做完成这个工作，他会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全然成圣，完全无可指责。那怎么可能？可能的，他会做，是借着他的恩，不是借着我们，不是借着我们。好，好，那而且他在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做成一个完成的工作，完全的工作。他说成了，就是所有他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他所流出的那个血，生出一群，一个生出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在以弗所书那讲到，就是他的身体，他来做头，所以他头一切的丰盛、圣洁、公义、智慧，全都是流到这个身体，所以他会做这个工作。好，那我们如果认识，我们如果真的认识这个十字架，好，这个十字架的爱，我们就不再是活在那个就是好像就不会再有行为导向。你如果知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是我活，是神儿子的信在我的里面活，而且我是靠着他的恩典而活，我是活在一个恩典里面，不是被要求被定罪的，那我就不会再有行为导向，我也不会靠行为去称义。好，我乃是因着对他爱的回应，因为活在神的爱中 而去做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爱的回报，是吧？不是被要求被规定。姊妹你知道吗？你需要有这个认识，你的生活不再是被人家要求跟规定的，你是活在一个被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对他的一个爱的回报。你今天的进食不是因为哎呀大家都进啊所以只好进啊好饿啊哈，不是这样子的，是我对他的一个爱的回报，我很渴望在爱里面好跟他更深的联合。好，就好像今天中午敏文讲到，他说他前阵子才21天的进食，好，然后停了一个礼拜，可是他现在看大家在进，他心里就是觉得他很想再进，好，所以他只有昨天没进，今天又开始进食，因为这3天是等候新郎的进食。那为什么？他说不是一个意志的选择，而是他心里面就是觉得哎呦，我不想还要再等到下个月，还要等那么久才再尝到跟主这么亲密爱的相交，舍不得，里面有一个 longing， 有一个渴望，很渴望这样子进食，以至于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而且全心灵这样来寻求他，跟他有一个，因为在进食里面尝到跟主那个爱的相交，甜蜜的相交。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我如今是活在神的恩中，是活在这个恩典的里面，因为被这个恩典所吸引所激励而要做这件事，都不是因着规定，不是因着被要求，也不是很苦的一个选择。那在过程中，如果你明白你是这样的活在一个，你知道我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心里哎呦就觉得每一节都那么宝贵。以弗所书第一章你这样一直读下来，读到那个23节，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知道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呦主啊，主就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他就是非常的保养顾惜，非常的疼惜，他就这样的疼惜我们。弟兄姊妹，你绝对不要用头脑听，你真的要用你的情感来接受耶稣他这样子对你的爱，好让我们不再是活在一个奴仆的样式。还有 一处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章13-15节，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 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好，谢谢。所以你看哈，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神啊，心中充满了那个祭邪的爱，好，他受不了仇敌这样各方面来辖制他所爱的心腹，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律法，这个我的心腹做不到，他就把它涂了，涂了，涂了，他把它撤去，撤去，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再控告你了，没有什么再定你的罪。他不要你再活在一个被要求、被规定的规条、律例里面的规定，还有因为害怕被刑罚，所以我需要遵守这个规条。他不要你活在这样里面，他要你活在他的爱中、他的恩中、他的疼惜、他的宝宝中。然后他说呢，他说，他还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掳来，这个执政的掌权的就是讲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从前都活在罪恶过半当中啊，哈，还有呢都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哈，本为可怒之子，哈，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把这些仇敌都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你知道吗？就说，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他说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你知道吗？他说不是，他说这个世界受了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我想这个很宝贵，你们还是看一下好了哈。约翰福音十二章三一到三三，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说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
好，所以你看看啊，耶稣他即将要上十字架，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好，那这个就这样，然后他说我被举起来就可以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也就是说你这个撒旦，你不能再用世界来诱惑我所爱的，你不能 用这个世界再来这个迷惑我所爱的。我被举起来以后，他们不会再归向你了，他们不会再爱世界，他们不会再被你迷惑，他们会开始明白我对他们的热情，我对他们的爱火，他们会开始发现看见我的美丽，他们会整个被吸引。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知道吗？所以他这时候他是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所成就这么伟大的工作。所以他把这个仇敌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他羞愧就说我已经付了代价，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付了赎价，你不能再来伤害我的孩子，你在我所爱的这些人身上你不再有权势，你不再有权势。所以你们记不记得，你们记不记得这个圣经上 我讲记不记得是想到那个电影啦，当然圣经上也已经写了，就是说耶稣断气的那一刻整个幔子就裂开来，对不对？裂开来，那个通往至圣所那个幔子整个裂开，那个电影你们可以看到，对不对？哇，那个当耶稣断气说成了那一刻，哇，那个撒旦哇整个都被摧毁，然后那个幔子整个都裂开。好，你知道妮塔他也 我刚刚讲的没有讲完全，还有就是说耶稣跟他讲说， 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我在那个幔内，我不能跟幔外我所爱的相会。好，那可是他说他，所以他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说十字架是个喜乐，因为这个幔子可以裂开，我就可以跟我所爱的可以相会，我可以跟我所爱的在一起。但是我现在最大的痛苦是这个幔子现在居然还在，知道吗？就是耶稣来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但是因为他的百姓不认识他的爱，不喜欢来亲近他，所以还是隔着幔子。我们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在我们 的脸上，弄瞎了心眼，我们看不见基督的美丽，所以我们还是远远的离开他，我们不喜欢来亲近他，我们不喜欢祷告，不喜欢来亲近他，我们不喜欢来读他的话语。这个就是耶稣至今最大的一个痛苦。他已经付了这么大代价，结果居然这个幔子还在，是人，人。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何等的得胜，他战胜仇敌的权势，战胜这个十字架，我刚刚讲到把世界跟我们隔开，把过去跟我们现在隔开，一切过去的羞辱，一切的羞耻，一切的失败，一切的我们可夸耀的都跟我们隔开。还有呢，他把律法跟我们隔开，他把仇敌的权势跟我们隔开，我们仗着十字架跨胜，仗着十字架跨胜。那所以十字架战胜了仇敌一切的权势，也战胜了我们老我的一切的保留，战胜了一切的邪情私欲，也战胜痛苦中一切的呻吟。所有痛苦你在忍受不住的时候，你只要一仰望十字架，你就得着医治，得着安慰，所有的苦都烟消云散。那我说 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这样跟主说，主啊， 我为你付这么大的代价值不值得，就这样主一十字架向我显现，主就医治了我的自怜，自怜。所以当我们一仰望十字架，这位为我们钉死的主，你一切的痛苦都烟消云散。十字架真的是何等的得胜，这真的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是神照着他的智慧这样的百般的安排，他喜悦将他儿子压伤，因为他知道只有将他儿子压伤可以赢得这一群这样子心受了许多的伤害，心很刚硬，很自私，很骄傲，很软弱，惧怕，无力，无能的一群罪人，可是他要把它变成他的心腹，美丽的心腹。这就是神所做的。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九章二三到二十五节。
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不是 第九章二三到二五。路加福音
二十三。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好，那这里呢讲到哈，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把我们的己都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耶稣又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也就是我们要做他的门徒，我们需要跟着他的脚中行。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我们背十字架呢？就是说这个十字架要断开我们这个己，他我们的己这个做成真理都是这样在耶稣基督里所做成的，但是还有我们天天要做的，好让这个真理的实际成就在我们身上。好，就是就好像这个美国这个他们解放黑奴啊，布告说你们已经自由了，你们已经自由了，但是他们需要真实离开奴仆 的家，他们需要真实去过自由的生活，否则他人就留在他的主人的家，他继续还在做奴仆。那我们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我们的这个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已经使我们这个罪身灭绝了。那我们需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就可以断开这个己，己己意，就是自己这个自己的意思了。那这个天天意味着什么呢？天天意味着没有休假，没有中断的，今天背明天还要背，那这个就是他要断开我们这个己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瑕疵，因为这个己唯有这样跟我们完全隔离开了，我们才开始可以享受到神一切丰盛的产业，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的那个丰富全能健康都是在乎你跟那个己隔开了多少， 你那个己 死掉了多少，你就复活了多少，你才有新的神儿子复活的生命在你身上有多少。也就是说当我们唯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个自己的那个意己意被切断来跟他一起负轭，我们才能够享受真正的安息。所以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可是我们这个人不喜欢负轭的，我们喜欢自由轻松快乐，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我们这样子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罪身就是一直没有灭绝，是吧？你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就会一直的被仇敌所辖制，世界的引诱，罪的权势，你就一直被他所辖制，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背天天背起十字架，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从己意所出来的都是虚晃的，那只有脱离这个己，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纯净真实完满的自由里面。所以天天背起十字架呢，就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一些个人的小的嗜好受到了阻挡，这个意味着生活上一些意外的打岔，一些让我很不方便的搅扰，还有呢许多的职责压在我们的身上，这个都是十字架。就我个人而论，讲道就是我的十字架，到现在背了25年。可能有些人很喜欢讲道，可是我是只要可以不讲道就觉得好快乐， 但是我这些日子已经一直跟主祷告，主啊，你要让我，既然这是你给我的，你就要让我每一次讲到很快乐。我还没有，希望还需要你们为我祷告，让我可以以讲道为快乐。因为我就觉得，主啊，你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所以既然你给我的杯，我就应该快快乐乐的。我是完全的接受，好，但是还没有到那个这个喜乐的这个地步，快乐的这个地步哈。说，哎呀，这个又要讲到了，好快乐哈，这样。可是我知道有很多弟兄蛮快乐的哦，蛮喜欢的哦，好，而且还觉得不讲到就觉得怪怪的，觉得不知要做什么这样，好，有的牧师这样讲，好，这样，那十字架哦，并不是说你有一些苦，哈，你就叫做有，就叫做背十字架，而是当这些苦难对你的肉体很不舒服啊，这些事情环境临到的时候，哈，你是在充满感谢的降服中，哈，在充满爱跟敬拜里面来接受它，这个才叫做背起十字架。那所以苦难并不代表十字架，好，那你要去服在那个恶底下，服在那个环境底下，而且 是真的是降服于主而服在那个环境底下，这个才叫背起十字架，好，否则我们遇到许多的困难，如果我们没有从心里面真实的在爱中去接受，好，在敬拜中去接受，真实的在爱中降服，这些困难，这些这个意外的打岔啦，这些这个你的 desire 受到阻挡啦，很多的职责压在身上，只会产生烦躁、埋怨、苦毒而已，只会带来伤害。但是十字架却是要带我们进入神的荣耀。好，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常常就是对我的肉体不舒服的那些，还有让我的邪情私欲 会去受到限制，不会这个畅所欲为，不能够畅所欲为，而是 被限制住。好，那就好像我们进食就是这样，一个被限制住，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知道不是一上十字架就死掉的，上十字架是慢慢死，慢慢死。所以神常常配偶是你美丽的十字架，好，那是你甜蜜的十字架，好，那除非你开始感谢，就像我刚刚讲那一位妈妈，她为她的孩子这样子，她一直感谢主，好，一直感谢主，这个才叫做真的是背起十字架，就带入荣耀里了。好，那所以你要开始为你的另一半感谢主，为他总是没有办法了解你感谢主，好，为他总是一意孤行感谢主，好，为他这个实在带给我荣耀，好，实在能够使我更长成基督的形象，我感谢主。好，所以你的另一半是帮助你荣耀的进入天堂的，真的，你要开始多多的感谢他。好，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爱，你如果明白主在十字架的爱，主在十字架为你所成就的，我从今起不再活在被律法的要求，被仇敌的控告，在罗马书第八章就是这样，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八章，刚刚先第八章讲到说，第八章他就是讲到，他说这个35节，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对不起，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好， 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他就是说，这位耶稣基督为我死，靠着他这样对我的爱，我可以得胜一切的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而且可以得胜有余。就是得胜有余，就是说我不是紧紧的在那忍受接受这些，而是我可以越过这些，好像这些东西摸不到我一样，在那里享受主更丰富的同在。你知道，你一背起十字架来，你就开始享受神的更丰富的爱，更深的爱的开启，更丰富的同在。然后呢，三十九节又说，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因为时间缘故，我不念，你们自己回家慢慢看这一段，非常宝贵。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你活在他的爱中，你怎么样活在他的爱中？你更多的去背起十字架，不要体贴你的肉体，不要满足你的肉体，你来与耶稣一同负轭，一同欢欢喜喜的去负轭，就是伏在那个环境的轭底下。好，所以你知道，十字架常常是跟服事有关系的，十字架常常是跟别人有关系的，是为着别人，是为着服事而去背起这个十字架。十字架 有些人是因为他很不懂事啊，然后或者是他自己做了一些很粗心大意的事，然后被 另一半骂了一下啦，或被父母责备了一下，他说哎呀，我在背十字架。那不是十字架，那是本来就应该的，因为你做错嘛，本来就会，人家对方总是 会你总要接受对方，人家发泄一下脾气嘛，对不对？责备一下嘛，你赶快赔不是嘛，好就好了。十字架不是这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是与耶稣同背的，耶稣是没有罪，他钉十字架。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好，那这个与他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这里啊，十七节这样讲。这个是有盼望、充满盼望的荣耀 的苦。好，但是呢，第七章二十四节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个是没有指望的苦，真是苦。就是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这个身体呢，总是一直犯罪，哦，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哦，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就是犯罪的肉身。但是这个与他一同受苦，是一个。有充满了盼望的苦，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接受的，而且要欢欢喜喜接受。每一个基督徒，你都需要明白十字架，不能只是做一个轻轻松松的基督徒。你说：“哎呀，我不要有这个苦啊！”好，你没有苦。刚刚罗马书那个路加福音第九章那讲到说什么？你爱惜你的生命。你爱惜你这个魂，你不舍得让他有一点苦，他说你就失丧生命。我不想受苦，我想要赚得全世界，他说你却赔了你的永生，太不值得了，而且你没有办法在今生好好的饱尝主耶稣的爱。那有一个盲人的圣诗作者呢，他就说神使他失明是为了要让他能够用其他的方式来看清楚世界上的事，然后来指引这世人走对的路。所以他就为着他的眼瞎来感谢赞美主，他就做出这么多的诗歌。这个叫做欢欢喜喜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因为神让他用其他的方式来看清楚世界，世界上的事，是吧？好，那所以，十字架是带来荣耀，极大的荣耀。你可以看见，像以斯帖，他在王宫里面，那莫迪改叫他说要去见王，可是他已经王30天都没有召见他，他现在去见，他会冒死，冒生命的危险。而且呢，他就会要讲出他的身份，他这个卑微的身份。好，那他可以说，他可以不理莫迪改啊，那我好好在王宫继续享安逸啊，好，人家也不会知道我的身份啊，那死是外面的人死啊，好，可是没有，他就真的愿意进食祷告，然后去见王，这个叫做背起他的十字架，进食3天。然后他说我死就死吧，那他这样背起十字架他去见王，结果呢，王不但垂听他的祈求，而且升高他，他得了恩宠。5年来王从来没跟他讲这样的话，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都给你。然后又跟他讲，哦，王后以斯帖啊，犹太人哦，在苏珊城已经杀了500人了，又杀了哈曼的10个儿子，然后在王的各省还不知杀了多少，现在你要什么呢？我必赐给你，你还要求什么？我必为你成就，知道吗？也就是说，当你不怕死，你真的愿意背起十字架来，那个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得胜的权柄能力就在你的身上彰显，而且那个恩宠就在你身上，因为耶稣就是存心卑微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神就将他升为至高，所以你愿意天天背起十字架来，神就天天的一直升高你。奇妙，你在生活里面愿意背起十字架，你就发现你的另一半开始越来越爱你了。你不要为你的肉体一直去争，你就是安静的去背起十字架，你发现你对你孩子讲话越来越有权柄，对你另一半讲话越来越有权柄，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好，背起你的十字架来。好，那在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这一群人，因为他们是一个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所以他们这个都挂着一个牌子，一个十字架的印记在他们的身上。这个耶稣我唯一的热情，就是他们的这个领袖的一个座右铭。好，那这个莫拉维亚弟兄会呢，他们就是这样子，所注重的就是爱主，火热的爱主，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好，所以呢，这个约翰卫斯理跟查理卫斯理有一次，他们要这个坐船，要到从英国要去 美洲，以英国宣教士身份要去美洲。那他跟有一群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人同搭一条船，那结果呢，船就遇到暴风雨，那这个眼看着就要遇难沉没了。但是呢，约翰卫斯理在他日记中他就写着，他说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群人，他们呢，他们的行为举止都极认真跟专注。他说他们不断的在为船上的其他的乘客做一些卑微的杂事，可以证明他们的谦卑。他说那些事都是我们英国人不屑去做的，而且他们的服务呢，不希望也不接受回报，他们只说我们这么做很能够满足我们的自尊心，知道吗？他觉得去做这些卑微的杂事去服侍别人，他说这样子很能够满足我们的自尊心，你懂这个意思吗？就是 他是以羔羊的心为心，所以他觉得这样很能满足我们的自尊心。他说呢，他说我们亲爱的救主曾为我们做的更多，所以我们做这些还算不得什么。他说每一天他们都有机会流露出谦逊跟柔和，那是任何伤害所改变不了的。他说遇到别人推打他们，或者摔倒在地，把他们摔倒在地上，推他们打他们，把他们摔倒在地上，他们就会再站起来然后走开，从他们的口中找不出怨言，找不到怨言。就说他说此时此地正是一个考验他们的好机会，可以看出他们是否已经从惧怕中得到解脱。他说他们真的已经从惧怕里面已经完全得到解脱，他说就像他们已经超越骄傲怒气跟报复一样，就是在他们身上已经没有骄傲怒气跟报复，他们就是做主所做的。那这一群这样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的这一群，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教会一个教会居然带出这个，他们是在1727年有这个复兴临到他们教会。那他们呢，这个复兴延续了100年，他说延续100年这么惊人的祷告会没有看过这种例子，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们借着弟兄姊妹的轮班祷告，为教会所有的圣工跟需要而发出的祈祷能够毫无间断的一直达到神那里，所以这种祷告又带出行动来。所以他们的宣教是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也就是说从这个1727年复兴一直到19世纪末期，他们教会仍然维持着几乎58个会友就差派出一个宣教士到国外去，所以他们的宣教是惊人的。他们在一个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村落，他们的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大约就300个人。那他们呢，这个一个小小的这样村落小小的教会25年当中就派出了100多位的宣教士，然后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仍然这样子，每差不多平均58位就派出一位。奇妙，就是因着对耶稣的爱火被十字架的爱点燃了。最后我就讲到在我们的我们有一次祷告会，那在这个祷告会呢，我们有一位代祷同工呢，他说在祷告会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一直听到一个爱的呼唤的声音，好美的一个一直在呼唤在唱歌这样的声音，在呼唤。然后呢他说有一条那个白色的丝带就这样一直环绕，一直环绕着他。他说这个白色的这个丝带呢，就是感觉到非常的温暖，白色的彩带这样，那一直在缠绕着他，环绕他，这个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一直环绕，然后就有一个声音，一个爱的呼唤。这个爱的呼唤呢，他听到这个声音呢，就是整个人被吸引进去。因为他听到这个声音呢，他说就感觉到好像我生命的一部分呢是在他那边，这个声音那一边，就是 我要与他连接我才找到归宿。所以他就被这个爱的呼唤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吸进去，好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这样子。那就是那个白色的彩带就继续的一直在环绕，就觉得很温暖很舒服，觉得很被宝宝，很觉得被医治被恢复，觉得好快乐好快乐这样。 非常的快乐。然后他说，他就这样一直被吸引，就整个 被一个爱的力量这样吸引出去，就被吸引到一个地步呢。然后他就觉得那个他一直被上升，被提上升哈，他身体上升。那上升以后呢，啊，那个彩带，那个白色彩带又继续一直环绕，一直环绕，环绕。然后后来他就发现，哎，他是在一个十字架上，十字架上上升，就是把它立起来了吧。所以他就觉得他是在十字架上，好，好，而且这个十字架是他自己上去的，是被爱的吸引上去的。好，那然后那时候，那个祷告会，那时候，我在祷告会，正好在我就在讲到说，兴起发光，哈，就说耶，这个万民要来救，万国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哈，这样万国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正讲到这样的时候，他就是他里面也有一句话，就是说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好，那所以他就发现他整个是被绑在十字架上的，然后呢就看见，哎，这一排的人每一个都是在十字架上，每一个都绑在十字架上，而且每一个人他就发现，哎，都是在烽火台上面，在烽火台上面，也就是被燃烧着，好，被燃烧着，这样。好，然后呢他自己他就发现，哎，我也是在一个烽火台上，他们也一个一个都在烽火台上，这样子。好，那这个就说当他有这个经历以后，他就发现，他说这样的跟神连接就找到了他的身份，认识了他自己是谁，然后他就发现他里面的潜能潜力都一直被发挥出来。所以弟兄姊妹，那个讲到烽火台，都是他们在十字架上，然后在烽火台这样火在烧，那个就意味着在传递信息嘛，信息要把这个耶稣爱的火要传开来，在这个末世要把这个耶稣上十字架对我们这个这么浓这么烈的这个爱火，他是爱我，爱到为我舍己，所以我从此可以活在他的爱中，跟活在恩典里面。我不再是活在一个怕被控告、怕被瑕疵、怕 被人家要求而很勉强、很不耐烦的在那做什么做什么。我是一个爱的献上，我明白了十字架对我的爱，那我从今起，我一切所行所做的都是对他爱的回报。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所做的服事还是在一个被要求，好像一个很不高兴不快乐被要求的里面，你应该跟神悔改，主，我真的亲见了你的十字架的爱，你这样的爱我，你已经把这些瑕疵我的都撤去了，已经十字架挡在这些所有的律例规条，这一切当中了。我今天我是活在你的爱跟恩典里面，我一切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爱，我的奉献，我的服事，我的进食，我一切都是对你爱的回应。这个是征战得胜最大的武器，最大的武器，因为仇敌没有办法再用世界的引诱来诱惑我们进入他的牢笼里面，仇敌也没有办法用凶恶的逼迫来使我们退缩害怕，因为我们被他的爱吸引，我们自愿的上十字架来跟耶稣同父一轭。弟兄姊妹，我盼望今天晚上的信息让你可以真实的明白基督为什么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断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乔纳在他这个在他的意象里面， 他遇见了保罗，保罗就告诉他，保罗说，你们今天基督徒失去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两件事是我们在我们那个世代已经完成，但是呢，你们不久就又失去了。好，他说哪两件事呢？一个就是你们没有活出十字架，也没有去传讲十字架的信息，传讲十字架的信息。第二个就是他就讲到说，你们失去两个，一个是信息，跟一个是侍奉。也就是说，他说在我们那个时代，每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来侍奉神，每一个人最大的奉献就是来侍奉神，那是他们全生命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已经为你死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闲懒不结果子，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来侍奉他。我在说侍奉不是做一些行政的工作而已，侍奉一定要用你的生命来侍奉，行政的那是附带，那个也很重要，但是不管你做多少行政工作，你都应该在生命里面去发挥影响力，去流出基督的爱来，去服侍别人。十字架的生命，钉十字架的生命，就带出钉十字架的生命。就好像那一位犹太人的基督徒就带出了豪威尔，就好像莫拉维亚的弟兄会，这些人就影响了约翰·威斯理跟查理·威斯理。那这样子，他说保罗 对那个乔纳他说今天基督徒的生活跟异教徒没什么两样，你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改变信徒的心思意念，更新他们心思意念，就是因为你们没有传讲十字架的信息，以至于基督徒还是想求成功、求能力，还是都在自我中心里面追求，而不是求神的旨意要来成就在我身上，要来成就在这个地上。如果我们全心就是主，我在一切事上我只求你的旨意，我不是求我怎么样可以更有能力，我怎么样可以更属灵，我怎么样可以更晋升，而是 我求你的旨意，因为为着你在我身上的呼召，我要来成全你的呼召，所以我渴望被你装备，我渴望被你的爱来浸透，以至于我可以活出你的爱，传讲你的爱。主在这个末世，他要得着这样一批的心腹战士。耶稣，马丁路德讲到，基督徒就是一群十字架的族类，耶稣基督是那个元首，第一个背十字架的，接着那些基督徒都每一个背着不同的十字架，但每一个都是背起十字架来 跟随耶稣的。这是胜了又胜的一群第一支军队。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主耶稣啊，谢谢你对我们的爱。主啊，你十字架跟我们比起来，主啊，你觉得十字架算不得什么，因为你觉得可以得着我们是你最大的喜乐。主啊，这样的爱要激励我们。主啊，我们愿意真的是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哦，就我们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主，愿你的儿女当中没有人在跟世界有瓜葛，真的是世界已经死了，就世界而论，我们已经死了。主耶稣，你一定要在我们的身上得着劳苦的功效。主啊，你一定要得着一批哦，这样背起十架的战士来，背起十架火热爱你的心腹战士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 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